迎接十年一遇的存债良机，富养自己不是梦。中信优息投资级债00948B， 甜甜价十元入手，还有平准金及月配息，小资也能轻松跟对。00948B， 投资就是发。5月22到5月28号飞跃募集，一同债线王者新高度。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这里是小学生诊疗室，欢迎一起来聊聊小学生的大小事。Hello， 欢迎再次回到小学生诊疗室，我是怡晨。感谢大家，就是很多的回馈我都有收到，那有很多的问题也会陆陆续续的分享。继上次呢，我们讲到了手机的使用之外，这一节呢要讲的竟然是还蛮多人敲碗的，就是有关预肤术吗？其实我也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但是我觉得有些东西跟大家聊一聊，分享一下，也许大家可以从中间得到一些想法。我小时候呢，就算是一个非常铁齿的人，我在第一本书里面有讲到，就是我们家境突然就是遇到很大的困难，所以看尽很多人情冷暖，然后也遭遇到很多的挫折。所以其实我在大概国中高中的时代，我就觉得我可能没有办法有那个能力去给孩子一个很好的环境。所以我从很早以前我就想说，好，那我就不想要结婚，我就一个人好好过我的安生日子就好了，我把自己照顾好，一人保全家保。那我就跟我妈妈说这样，然后我妈也很开明，她其实是一个非常支持孩子做任何事情的妈妈这样。她就说，哦，好啊，反正你一个人过得好，就是总比两个人过得惨这样子，你想好就好。那你呢，就是可能要把你的保险保足啊，做好老年的规划啊，他还会这样提醒我。所以呢，我那时候就已经打定主意，然后跟很多的朋友想好啊，诶，我们老的时候可以去住什么老人公寓，或者是买很多就是一楼的那个房子，然后大家住在附近，然后彼此照顾自己这样。所以就一直没有想要结婚。那你看这个铁齿的人，就是做好一切的准备，结果呢，我遇到我先生的时候，那时候遇到他也很神奇，因为同时间哦，有三批不同，就是都不认识的人嘛，然后同时推荐他。那时候我就觉得，为什么大家都觉得我跟他很合，或者是很适合？因为就是这三批有，我去演讲的校长刚好也认识他，有我大学认识的同学，然后她嫁给她的朋友，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也是主任，然后就三批都不认识，然后同时就是向我推荐说，诶，你要不要去跟他去见见面啊什么之类的，然后我就觉得很神奇，那我就想说好吧，就去见面。结果我们从见面到结婚就不到三个月，就闪电结婚。我就想说，我以前听到这种事情我都觉得怎么可能，太神奇了吧，这么草率，就是终身大事耶，你这连这个人生日都还没有了解，你竟然就嫁给他，我都觉得那时候就是天方夜谭，就觉得这个人真的是把婚姻当儿戏。结果没想到轮到我自己的时候，我就是那个当儿戏的人。没有啦，其实不是这样说，就是我觉得就是那种一种感觉，就是我觉得很多方面我们两个在大方向的价值观上面真的都还蛮契合的，包括对工作，然后对家庭，对财务，对金钱。所以在那时候就是也不是非常贸然做这个决定。那结婚之后，很快就隔年，很快之后我们就开始下一代，然后就是大宝，然后第二年就是二宝，然后过了几年又小宝，这样就很快的出生。那我们之间都没有任何争执吗？哦，没有，争执可大了。其实在刚开始的时候，我觉得 刚开始其实有很多热恋期，你会看到这个人很多很好的地方，那慢慢的就会开始去磨合，去协调，尤其是两方家庭或者是原生家庭给的价值观有时候不一样的时候，我觉得很重要是你要去看到他背后的那个脉络，然后去思考，然后看懂，而不是表面的意见不合就去起争执。那我们那时候就是刚开始有了大宝之后还好，但是后来有了二宝，我觉得对我们最大影响是那时候要同时照顾两个幼儿，工作跟时间，然后还有睡眠严重不足，尤其就是两个小孩那时候算是都还蛮敏感的，就是常常哭要哄大概一两个小时才睡着，睡着没多久又可能会惊醒，然后又换另外一个哭，就是接棒，所以根本都没有办法睡好。所以我记得我们中间曾经也有什么夺门而出啊，离家出走啊，大吼大叫啊，都有。那我记得还蛮清楚的，因为我讲话很快，思绪也很快，我就常常跟他吵架，然后我就很生气啊，然后有时候就说那你怎么都不讲话这样。然后后来我们才发现，就是找到一个我们两个都可以接受的管道，就是用文字，用 LINE 这样。他后来才说，就是因为我也不知道讲什么，而且我讲什么就是我要想很久，他会想说我讲 A 好不好，讲 B 好不好，讲 C 好不好，讲完想完这一轮之后，我的思绪又不知道跳到哪里去，我在意的事情又到别的地方去了，那他就会很挫败，然后他会说如果我讲 A 你一定会觉得怎样怎样，讲 B 会觉得怎样怎样，讲 C 会怎样怎样怎样。那我从他的角度去看就发现对耶，就是好像他讲什么好像也不太对，所以后来就会慢慢的找到两个可以有一个频率可以共同就是沟通的部分，就是用 LINE， 我就会用我讯息说哎，我觉得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然后我希望你可以怎样怎样，就是直截了当讲出来。那刚刚讲到有很多就是你可能会很多脑补啊，比如说像我先生他会比较内向，然后遇到人的时候会比较不讲话，所以他到我们家有时候就会比较沉默寡言。那我那时候就会套路说哼，你就是不尊重我爸爸妈妈，或者是你就是没有心啊，就是会有很多那种小剧场，所以会让自己跟对方都会很受伤。又加上那时候还没有学到很多沟通的方法，一有什么不如意啊就记在心里面，自己乱诠释，然后踏入那个错误观点的误区，甚至就是帮他在性格上面贴上记号，然后慢慢的累积，然后累积之后就会爆发这样。不过我觉得其实吵架就是一种，也是一种积极的沟通啦。那激烈沟通之后，慢慢的就会从吵架当中，然后慢慢找到跟彼此沟通的方法，跟了解对方的想法这样。那我觉得在这个过程，我这样算是也累积十几年的这样子互动的过程，我觉得有一个沟通方式蛮适合的，就是开车的时候，因为开车你其实躲不了嘛，所以呢就开车的时候我也不是在跟他吵架，因为这样很危险，我就会自顾自或自言自语，然后在那边就开始讲说哦，我的想法是什么什么，我本来是希望可以对你怎样怎样，我觉得我想你也是正向的什么什么，想要怎样怎样更好。那在这个过程他就是一直一直听嘛，因为他也跑不掉，所以无形中就会吸收很多的想法，两个互相了解，后来慢慢的在工作上面跟家庭的一些工作微调啊，分工啊，共事啊，互补啊。那孩子出生之后就是其实会加入另外一个变数，就是教养观，那还有原生家庭对于生活习惯的教养，会不断落入一些对或错的回圈，我会觉得诶，我是对的，他会觉得他是对的。所以我觉得这里很重要，就是要相信其实两边都是对的，只是想法不一样而已， 那在这个两个都是对的情况之下，前提之下，有没有另外一种可能是可以找到一个区间，你可以接受，我也可以接受，去欣赏，然后给弹性，然后孩子有两种不一样的教养方法，其实会更加多元。好，例如说，我记得我们家三只都曾经被我先生念过，你的注音符号怎么不赶快去学啊？你这到底有没有在认真啊？然后就小孩真的是大哭这样。那这过程，我的想法是，注音符号或是那些认知学科，其实时间久了，只要孩子的态度对了，就可以慢慢学起来。那我觉得会巩固孩子的学习动机会比较重要。那对于先生来说，我也不会马上斥责他，或者是怒骂他，或者是推翻他，因为这样就是会落入两边大吵的循环。所以我就会在中间找到一个两个都可以接受的空间。例如我在读故事的时候，我就会多多引导孩子去注意这些字或注音符号。那如果他已经非常苛责，或者是非常生气，对孩子已经非常大声，我就会默默的去把小孩带走。那之后我就会跟小孩沟通。好，我记得我2017的时候写过一篇脸书，我就说，爸爸什么时候会很凶？那时候大宝才3岁，然后两个小朋友，一个两岁，一个3岁。然后二宝就说，吃饭的时候啊，因为我们都在玩。然后大宝就说，对啊，还有睡觉的时候啊，因为我们都不睡觉。然后我就开始想，对啊，还有什么？哦，对，他头痛的时候，睡不好的时候，不过他每天都睡不好，肚子痛的时候，很烦的时候，开车的时候，然后就也太多了吧。然后就赶快要拉回来，我就说，爸爸虽然常常生气啊，可是很多时候是因为他担心你们。那爸爸这么机车，我们还爱爸爸，对不对？然后他就对，这样结果没想到就被我老公听到，我说你在讲什么话？这样就是有时候你要让帮助他在孩子面前，让孩子看到他的付出，而不是只有表象。那这个过程后来，我觉得孩子就相信每件事都是最好的安排。后来孩子就是会学会跟他相处，会知道面对这样常常会可能生气的人，怎么样跟他相处，就会去理解说他生气的原因不是因为自己，是因为他的很非常焦虑啊，或者是他有其他在意的事情啊。那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先生他也会慢慢的去改变。你会发现他的用语会从以前啊，什么你就是这样，你总是这样，你就是怎么什么，所以才怎样怎样，就是这种负面负向起手式的话语，慢慢变成说，哇，你怎么会用这个词，真是太厉害了。然后呢，然后我觉得你好会观察哦，竟然还会加长，你怎么知道他会搬东西的，我好惊讶哦。然后我也会很惊讶，就发现他的应对姿态也会改变。那我看记录啊，其实那时候已经2020年了，所以我们结婚是2012，其实走了8年的路。但是我觉得并不是说每个人就只有缺点优点，每一项性质都是中性的。然后要相信，其实只要你让他发现这样的改变对自己跟对旁边的人的影响，他有觉知了，后面就会变得更好。那如果真的跟对方吵架了，那也是很好。那我们会尽量避免在孩子面前吵架，所以当然有时候也是真的没有办法啦，就是如果是真的是对面当面吵架的话，我们就会做到一些，我自己会有一个 SOP， 就是连吵架都有一个 SOP 这样。好，我们就会第一个就是会思考，比如说你在吵架的时候当场可能会非常非常的激烈，那最好刚开始就是如果可以先离开现场，就不要先留下，避免冲突越演越烈。那再来就是慢慢的用正向眼光去看他的出发点，就是平常就要读懂他跟他的家庭脉络。比如说他很生气，其实是因为他过于焦急，那他成长过程中没有学会怎么样用文字去表达自己，所以他很容易就会沦落成生气，然后来发泄或者是来呈现他的焦虑担心等等的。 那如果说自己觉得很委屈的话，就会先照顾自己。我可能就有时候就是先好，我先不要理他，我先把自己维护好了，照顾好了，心情平稳了。那慢慢的，我们沟通的管道会比较习惯用 LINE， 就是文字。我就用文字写下来是，哦，我知道你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那我觉得怎样怎样怎样怎样，用我讯息来说，尽量不要批判或者是过多的情绪用词。好，我相信你也是为了小孩怎样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那我也肯定你的用心，那我也很谢谢你这样这么想要让他更好的用心，类似像这样。好，只是呢，我发现孩子会因为这样而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所以我在想，老公你可不可以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就是类似像这样。那有凭有据嘛，他就会写下好我答应什么。那有时候没有做到啊，我就会把 LINE 拿出来，你看就是确证就是证据就是在这里这样。那最后呢，就是要在孩子面前和解，就是也会跟孩子讨论说，你看爸爸妈妈虽然有冲突啊，因为我很生气什么什么什么，那生气的时候就是让孩子看到，如果你生气或者是跟你心爱的人吵架有争执的时候，应该要怎么去处理，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学习。那就最后会在孩子面前和解，告诉他们后来是怎么样解决的，不要害怕冲突，但是你要知道怎么样好好的去冲突，好好去沟通，好好去协调，好好找到一个两个都可以接受的方法。那当妈妈或者是当上家长，有时候真的比较辛苦，一样哈，就是我觉得先好好照顾自己，了解自己，充满觉知，对自己好，在心里面讲话的时候支持自己，然后好好对自己讲话，这样子我觉得就是一个很好的示范。那也不要太过委屈，就是因为你真的要自己呈现自己原始的样貌，所以才能这段关系才可以走得更远。好，那大家放心，因为我后来发现就是在脸书上面呢，我记录这些点滴就其实超过10000个字了，所以还会有下集。下一集呢就会呈现更多的方法，就是怎么样，也不是预夫术啦，我觉得是怎么样在关系里面让自己成长，然后两个人一起成长，然后迎接更好的关系。那我们这一节节目就到这里咯，有任何疑问的话都欢迎大家到小学生诊疗室的粉丝团来跟我做互动，有任何问题呢也欢迎填下面讯息栏的问与答许愿池，当然如果可以的话，小额赞助呢也是对这个节目很大的鼓励，就是可以让这个节目做得更好，做得更久。那希望今天对你有帮助，祝你有美好的一天，拜拜。